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栽种，结更多的果实，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父。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基督徒的祈祷这一卷，那在祈祷的时候我们也会说，那祈祷本身是人对天主回应，就是我们人对天主的回应，就是我们的信仰。我在今天跟大家准备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当然就是说，可能现在要60岁以上的人，也许对这个歌会比较熟一点。如果是说太年轻的，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这样的一个老歌，叫做《心心相印》。我忽然想起，我说，其实这个歌如果是说把我的期望跟天主这样子对话，我觉得是说还蛮有那么一个味道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说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如果很喜欢一首歌，我就会跟耶稣说，耶稣，我这个歌我唱给你听或者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唱我也很羡慕有些人圣神感动他们，他们很快的就写出一些歌来记得以前好像是侯德健，他在写《龙的传人》啊等等一些歌，他自己他是不是基督徒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自己说为什么他后来写不出来，他当时他说他几乎这个歌就说这个灵感一来，他说他不到15分钟这歌就已经写出来就谱好了，他就说那真的是说神来之笔就是我们知道说那是圣神的推动，让他在那么短的时间给他这样的灵感写出来。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写了很多的很好听的歌，因为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他说到后来他说他绞尽脑汁可能花个几个礼拜也写不出一首，所以他自己就想到说他一开始真的是就是说就是有一个那个力量推动他，他15分钟半个小时不到他可以写出一首歌来。所以我们自己在想说我们的生活中哪一样天主没有在中间呢，没有在，只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或者说不感觉到。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这个心心相印这首歌还蛮不错的我不知道说我们的导播是不是后来找得到那个国语老歌里头有这样一个歌叫做天边一颗星照着我的心，我的心也因着一个人，甘苦是给我滋润，迷惘是给我指引，把无限的热情温暖了我的心，他的一颗心就是天边星，照着我的心，我俩心心相印。对不起也许你没有听过，而且我现在唱歌的嗓音也不好，但是就是说这个歌让我忽然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天主唱，就很多的歌我们都可以对天主唱。我记得以前在祈祷的时候，我在教我的那个道理班的小朋友们他们现在已经大到都结婚生孩子了，那时候我们堂是圣三堂， 就一直讲说圣三堂也要有一个堂歌，可是我也不会做，填词也不会填，都不会。所以就忽然想起有一个歌叫燕子，那个燕子是很好听的，说燕子那个唱就是一个民谣，我们就把那个燕子的那个里头三段就变成说对圣三就是对天主对耶稣对圣神，就把它重新编过就唱。结果那些小朋友都跟我说啊，张老师这个歌怎么那么恶心啊？怎么可以说你这样子的爱？我说啊，有一天你们可能就知道说你们爱天主爱到比这个更恶心，就说真的是发自心灵深处的那种爱。所以我自己觉得说祈祷本身我们不只是说用话来说我们要听天主说以外，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歌就是我常常是有时候在等车很累，不晓得车紧不来，看到一般般都是别的公车，我就跟耶稣说，我说那我们现在等车，我要来唱着歌，你跟我一起唱。所以以前我每次学一个新歌唱得好像结结巴巴的时候，我都是跟耶稣一起唱等到我唱会了我就唱给他听。所以现在说看电影也是一样，看一部电影我说耶稣你跟我一起看你跟我一起看，然后这里头有什么就说和我们的信仰有关的，就让我能够更深一层的去了解。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人对天主的回应就是信仰，就说祈祷就好像是天主和人的彼此呼唤这个也是在就是天主教教理里第2567条这里特别说就是彼此的呼唤。所以刚刚比如说我在跟大家唱心心相印的时候，这也是就是你对他的一个呼唤。那也让我常常想起就是说一部电影是演印第安人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就是说他会在山的这边就是说 When I'm calling you， 我在山的这边呼唤你的时候，假如你在山的那边听到了，你会回应我你会回应我的呼唤，表示说这个爱情的这种呼唤。所以天主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他对我们也是这个祈祷，就是说他先来呼唤我，那我是要怎么样的回答他。所以我们从这里就是开始看，在旧约的时候既然说天主他是主动的然后他也召叫众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被奉召做祈祷。因为假如说我们讲祈祷是跟天主的对话，你说天主多么希望我们跟他对话，他造了我们我们不理他，或者他造了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为他来说天主也是会很寂寞的也是会很寂寞的。所以他在我们在说祈祷的启示，就是告诉众人，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奉召做祈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召和天主相遇和天主交谈，只是说因为原罪使得我们最后没办法跟天主面对面的谈话。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说在旧约的时代就是天主怎么样子去召叫那些就是那些在旧约里我们看到的那些人他怎么召叫。所以我们可以一开始从创世纪的开始，天主创造了男人女人一男一女，然后最后天主跟他们每次在晚上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候一起散步一起散步。天主因为爱人造了人，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多么希望他们每天在一起，所以他才在晚凉的时候他会出来散步，和人相遇和人交谈。但是他也不希望说人你们会做错事。我们说天主是全知的，但是他也把他所知道的先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不听。他先告诉我们就是预防，我们不听。就好像说他希望我们不要再过奴隶的生活，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到福地，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再过奴隶生活，我给你们自由的生活，让你们能够活得更自由，所以他有了十诫。可是我们自己不但要了这十诫，还另外定出613条的戒律那个细则，把自己牢牢的捆住，又成为一个奴隶。所以我们在讲说天主他在古时就是说他跟人相遇，他造了人，他那么喜欢人，他怕他看他知道人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他之前要先提醒告诉那个男人女人，他说那棵乐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 你不要吃，而且特别指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吃了以后你会死，已经先告诉我们，就是他多么怕我们会死啊！死了以后就一定要最后要赶出乐园呢、啊，所以他先警告我们。那好，我们是不是就不吃呢？我们常常跟孩子说，这个东西很危险，你不要去碰。他就是要去碰一下，他就是要去碰一下，然后最后发生烫到了，怎么他还知道说啊，妈妈当时讲的话是对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天主告诉他，你那个乐园中那个知善恶树上果子你不要吃啊，吃了会死。就是说他的爱心告诉我们你不要去吃它，可是恶蛙偏偏要去吃，好，受到引诱偏偏要去吃，吃了以后天主知道急了，好，他到晚凉出来就说，亚当你在哪里啊，我找不到你。那是他心急啊，我爱的人因为吃了那果子最后一定要导致死亡，那怎么办呢？好，那亚当就躲起来了，他就说，莫非你吃了那个果子。其实我们想想，我们想想说，耶稣天主是全知的，他知道，可是是不是他觉得说，我给了你自由，你是不是可以选择不要吃，听我的话。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要去吃，就是要去碰。那因为这样，所以天主只好说，好吧，你吃了，我也讲了，你吃了他会死，我只好让你赶你赶出乐园，赶出乐园以后还要想到我要怎么救你。好，这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常常要讲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元祖父母，因为他们犯了罪，我们才知道天主是多么的爱我们啊，耶稣才能成为人，活在人间啊，去真正知道说人的有这一个肉躯的软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天主他在召教人的时候，就我先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能做，可是结果你又去做，做了以后我还要想办法我怎么去救你。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好，亚伯尔就是亚当厄娃他们离开了，他们离开了乐园以后，好，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好，他的老大叫迦因，老二叫亚伯尔。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特别讲到，因为亚伯尔是一个猎人，他自己把他所猎到的最好的，好，就是头胎羊，好，就首生的那个那一胎的羊送给了，祭献给天主，所以天主悦纳了他的祭献，悦纳了他的祭献。我们看到就是说天主悦纳那个亚伯尔的祭献，亚伯尔给了天主最好的，因为他自己知道天主爱他，好，他能够猎到这么好的猎物，他要把最好的奉献给天主。好，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祈祷，天主的爱让亚伯尔知道，亚伯尔回应天主给他的爱，好，回应给他的爱，这是一个行动，一个礼仪，好，就是一个祭献，这个都是在祈祷中。那我们再讲还有一个人叫做厄诺士，厄诺士是迦因，好，他把他的弟弟亚伯尔杀死以后，那然后亚当很难过，就觉得以后他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厄诺士，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就是在他的那个时候，他出生以后亚当才会觉得有点安慰，因为这个孩子跟那个亚伯尔，就是因为他是特别爱亚伯尔，就跟亚伯尔就是代替他在他心中原来的失去亚伯尔的痛苦。所以在这里哈，就是说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讲，就舍特哈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诺厄士。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他说亚当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舍特。好，我刚刚讲错了，就是说舍特的儿子哈，就是说这个舍特为他来说，他代替了好迦因所杀的那个亚伯尔。他说舍特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厄诺士。他说那个时候人才开始呼求上主的名。虽然我们说在亚当一直到这个厄诺士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都会好，他们都会祈祷哈，就都会跟天主说话，可是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呼求上主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天主就是说因为人类做了坏事以后，那天主很生气，就降洪水， 好，把整个世界都灭绝了，把整个世界就是，但是救出了八个生灵，就是诺厄的一家人。那在创世纪第八章好二十节到第九章十七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当洪水已经都退了以后，天主特别降服了这整个的受造界，因为他当时洪水来说把整个的受造全部都埋掉了嘛，都淹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想起，他说只要我看到，我又开始发怒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彩虹，我就不会再做这件事。所以他通过了诺厄，天主也降服了整个受造物啊，因为早先在亚当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只能吃蔬菜，那从诺厄的时候开始以后，就是说所有天主的造物我们都可以吃，所以那时候开始可以吃荤啊。当然就是后来犹太人也规定什么叫做干净的、洁的、不洁的，好，有些哪些可以吃不可以吃。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佛教徒，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那时候我们在银行一起受训，好，他是另外一个银行的，他来带我们。所以每次我们出去查账的时候，他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佛教的寺里去，然后加香油啊，什么叫做天油香钱啊等等等。那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他是吃全斋的，他说其实天主在造你们的时候，不是造人的时候，不是也是说要吃素吗？我当时还搞不清楚，我就翻圣经看，果然是吃素，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吃荤？所以后来才看到说他通过诺厄天主降服了整个的受造界，在这一段记载中就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到第九章十七节中，他把所有他的所造的那些蔬菜啊，就是那些蔬菜还有那些动物就是说都让我们吃。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才开始吃才开始吃荤。那另外我们讲到说他对亚巴郎的召叫也是一样，在祈祷，就是说亚巴郎在所有的人中间就他们的那些族人中间，他是唯一相信只有一个神的，所以他唯一相信只有神，但是这个神是谁他不认识。后来天主拣选了他他成为我们的，就是成为万民之父。那所有基督，应该是说基督宗教的信徒都是遵从亚巴郎是他们的父亲。所以犹太人说亚巴郎是他们的信仰之父，伊斯兰教就是穆斯林也是亚巴郎也是他们的那个信仰之父。那当然基督宗教也是不例外就这样。所以就是说当时也是天主先来找亚巴郎，就是说从亚巴郎起，那个祈祷才在旧约中慢慢慢慢的显示出来，慢慢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十六节到三十三节，这里看到亚巴郎在他的祈祷中因为天主要毁灭索多玛这个城，所以在他的祈祷中，那索多玛城有他的侄子罗特在，所以他就不断的祈祷求天主，就说能够不要毁灭这个城。所以他说如果这个城有五十个义人，你是不是不毁灭？天主说不毁灭。那么四十五个呢？四十个呢？好，三十个呢？等等等。最后说如果有十个人呢？天主说有十个人我也不把这个城毁灭。那最后这个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所以后来索多玛城被毁，被天火焚烧。所以这里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祈祷就是我们求天主，天主回应这个祈祷。所以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就是祈祷本身还可以为别人代祷。今天讲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会，谢谢您的收听。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巴利亚人生。